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欢迎您收听由姚谦牧师来主讲，文慧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拆船神学。那么今天呢，已经进入了第19课啊。
对，
姚谦牧师您好。
哎，文慧老师好，大家在这里一块来学习好。其实呢，每回文慧老师都说，哎，跟大家一块学习，其实他的贡献也很大，不但是学习，也是一方帮助我的普通话啦。另外，其实他的配合呢，甚至这个拆船的课题呢，它有一这种呢对流交流呢是很重要的。
我是现场的学生，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代替呢同学可能提一些问题，又或者是呢老师啊牧师，
哎，不要这样说。
因为呢我们的同学当中呢很大部分呢都已经参与他们当地教会的一些侍奉，所以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呢也有一些在侍奉当中的宣教又或者是拆船方面的一点点经验吧。那么文慧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呢透过自己一点点的侍奉经历呢，那么就提出一些的问题。所以呢牧师你也说的对啊，就是在这里呢有一些互动交流。那么今天呢进入第19课呢，我知道呢姚谦牧师就要带领我们呢一起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现代的城市宣教。
对，城市宣教呢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很重要，不但是重要，而且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复杂呢，其实谈到城市宣教呢，姚谦也没有什么把握。一方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在城市里面呢怎么说呢，我是牧会为主，现在做广播。但是你真正的在一个城市里面做传讲福音，
是
建立教会，有实际的这种的建立的工作的经验分享呢，其实可能很多国内的同工呢比我或者说神学的老师呢更有经验。而且我也想到，如果在国内啊，我们说像中国来做工，哇，城市的这个数量这么多，
对，
地方这么大，其实情况也是很大的不同，很多事情呢，很多的分享呢，也不可以一概而论，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在这个拆船神学这个科目里面呢还是要讲这个城市宣教。那么我觉得怎么谈好呢，其实圣经里面呢，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圣经里面的城市，最早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旧约里面来先谈谈有没有什么我们有印象的城市的名称
如果我们看看旧约呢第一卷书创世纪呢可能马上想到了就是亚伯拉罕他原先的家乡
乌尔。
对，
哎呀，我以前呢以为乌尔城呢是
落后的地方，
落后的地方，后来呢念神学或者说考古学呢告诉我们呢乌尔城呢是一个很高度文明的城市，称为月城，因为那个城市的人呢拜月亮、月城。那么当我知道这个哇高度文明的状况以后呢，我的了解也不一样，原来神呼召亚伯兰 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
嗯，
出乌尔的时候呢，他是从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城市到还没有知道
对、
是什么回事的迦南地、嗯、啊。如果这种的了解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可能在耶和华面前呢也完全不一样。
是，
那么圣经里面城市，如果乌尔城是一个代表啦，那么耶路撒冷城啦，君王的城也是、君王的所在啦。
是，如果回到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那当然呢，这个城市特别是大城一定是指向耶路撒冷。
嗯，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有城市不单是我们现代我们当然现代人也很熟悉城市的这个概念。那么如果圣经里面呢，我们还没有进到新约保罗啊在初期的第一世纪的社会他宣教的脚中呢都踏出很多城市。
是，
但是我们反而呢想来想想现在二十一世纪呢，哇，当我谈到要跟大家谈到这个城市宣教的时候呢，我真的去查找一下虽然那个数目字呢不是一定是最现在到2014年了，
是，
但是呢也差不多几年的差距不太差距太
大，对。
那么哇，原来现在世界上十大人口最多的不单是称为城市，是称为
超级
城
市，就是以人口来做一个计算。
对
啊，
哇，人口呢，如果呢已经超过2000万，甚至有3000多万的城市，不晓得文辉老师啊，我
它成为一个国家了，
我没有去查找一回事。如果一查找呢，哇，真的很厉害。那这里呢，我的数目字找到呢是2010年的人口的
数
算，但是它也有一种预计，
到
2025年，哇。哇，东京啊，日本的东京，那个单是东京的人口的这个计算呢，2010年的时候它的人口已经3670万。
哇
我在香港在这里生活，我们是700多万人口，
对，
它是6-7个香港的
对
人口的这个数目字。
对，台湾也不过2000多万，
两千多万，
对。
但是他预计2025年呢，多十多年后呢，他的人口呢也增长到3710万啊！这个增长，你说哎，那个数量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只是想想，哇，差不多4000万的人口在一个
城市
里面，我不是一个国家，整个国家人口
是超级城市了
啊。那么在印度呢，人口呢也是仅次于我们中国嘛。哇，印度呢这里十大的人口最多的超级城市呢有3个是印度的。新德里呢印度那个这个城市的人口呢也是2220万。那么到多十年后呢也差不多达到3000万。那么我们说哎，那么我们中国怎么样呢？中国呢这里十大人口最多的超级城市的排第7位。你猜是那个城市，是中国的上海。
对，我一想到也是想到上海，因为上海基本上是现在中国的商业经济中心。
它2010年呢人口呢上海是1660万。但是如果多十年2025年以后呢，人口也达到这里预计它超过差不多2000万。我不要再多说，这些呢都是世界有名的大的超级的城市，大部分都1500万2000万，甚至呢哇，东京刚刚说第一位呢就
3600多万。
印度呢有新德里啦，有
孟买
呢，还有一个叫
加尔各答
的三个呢，已经是印度人口里面呢，哇，他说是三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看到也有巴基斯坦的
孟加拉，这些也是南亚了，算是南亚的
人多的国家。
所以如果我们 这一课谈到城市宣教呢，我们也要关心现代这些大的城市，他们以人口众多来吸引你跟我、啊、
如果看回中国呢，上海当然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因为发达嘛，所以很多人拥到上海呢去找工作啦生活。但是呢中国还有其他大的城市啊，譬如说广州，
对，
我相信应该也是超过10,000万了、
啊、
然后重庆。
重庆呢、嗯、当然是也是有名了、嗯、我在10多年前那个时候已经哎看见重庆是中国的城市里面的人口呢也是蛮多，这里我手头没有、嗯、找到他，或者说找出他那个数字，但是人口多是现代我们谈到城市的生活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嗯，
而且这个人口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往下去这一课谈城市宣教的时候呢，也关心这些大城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发展。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不但是了解城市它种种人口多的状况，是如果我们这一个是蔡传神学嘛，要谈到城市宣教啊，那么就是在这些大的城市里面你怎么做蔡传，怎么为主做见证、嗯、或者说什么有效的方式把福音传出去啊，这些都是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到新约了，新约就比较贴近我们，虽然也是距离我们也2000多年前了。那么保罗在新约圣经啊，我们说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也发觉呢，保罗为主做见证呢，也是很看重这个城市。
对，
他比方我们可以念一处的《使徒行传》的经文，看看在新约，
嗯。
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怎样去来有他的表达，可以不可以念使徒行传第16章、
嗯、
第9节到12节啊，请文蔚老师给我们念出来、
哦、那如果手边有圣经的同学呢，请您翻开啊，新约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9节开始啊，在夜间有异象呢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好，谢谢啊，这里都是有名的使徒行传的经文、
嗯、
谈到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其实马其顿也是一个重要的当时来说也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啊，叫一个头一个城。这里呢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保罗看见意象，
对，
要去马其顿去，但是呢结果呢他先到这个叫腓立比、
嗯
啊、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那么圣经也记载腓立比呢是罗马的住房城啊，其实腓立比是一个城市。当然我们只是念代表性的经文呢、啊、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跟他的同工包括亚波罗、
嗯、
他们在什么城市啊，在腓立比，在
雅典
哥林多以弗所、
啊对
啊、等等，这些
帖撒罗尼迦，
帖撒罗尼迦、嗯啊、圣经的新约书卷有名称呢，都差不多都是当时有名的城市。
嗯，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别要记载或者说保罗在这些城市里面做工呢？
嗯，
因为城市在当时来说呢，也是人口集中
对
众多的一个的地方嘛，所以这个也让你跟我立刻想到，哇，现代21世纪，如果我们说要为主得人，如果我们忽略城市宣教，其实也说不通。
嗯，
而且2年前、啊、现在是2014年呢、啊，我们跟大家谈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没有记错，应当是2年没有到3年前，我们中国的人口啊， 已经怎么说呢，在农村在乡村迁移，或者说工作的原因什么不同的原因到城市里面生活啊干活啊念书的人口呢，已经超过一半。贴近一半了。以前农村跟城市的人口分布呢是农村为主比较多。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中国呢，人口已经有一半，至少有一半已经集中在城市，这个是两年多没有到三年的事情。
对，而且现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呢是越来越城市化了，很多的这个农村呢开始也慢慢走向城市啊，或者是一个城市本来只是一些的区域，慢慢它就把附近的一些小城呢都并吞进去了，成为一个超级大城市。
所以呢这些也是一般的了解，我们可能听课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亲爱的学员们，你说姚谦牧师这些我们都懂啊，不如你快快讲讲谈谈这个城市宣教的策略。
嗯，
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经验谈了，但是我们想到大城市的挑战的时候呢，你跟我都一定想到有一些特色呢我们要先来了解。第一呢就是人口这个迁移，第二流动性很高，
对，
这个一定的。我前阵子你说我去放假啊，旅行啊，休息一两个星期，哎呀我在香港，但是在我邻近啊，香港的北方邻近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一个特区，
也是算超级地区了，
超级地区
也是人很多、
我没有问人口有多少，但是那个导游啊，或者说那边他住在广州深圳的人呢，他说其实深圳呢现在九成的人口全都是外来的。哇，这个我不是那个时候才懂，我一直都懂，但是经他一说，哇，什么回事啊，九成以上的人口在深圳都是外省来的。那么这个也是表示现在大城市我们说要做工，其实它本来的很多大城市的原居民呢很少，外来的不同的语言啊省份啊或者地区的人呢更多。
是，
那么如果我们说大城市的挑战人口迁移流动性高，这个呢就是带来这些跟以前那个年代不同的这种的面貌。那么面对这种状况，教会或者说我们说要谈传福音差传怎么做工呢，这个是一个真的要留意哦。因为按这个人口的迁移这么频密，流动性这么高，而且我们也发觉了第三地往下谈这些大城市的挑战呢，它的那个贫富的落差，或者说你说不同的人群
呢，不同的人群或者是族群
参与在其中，混杂在其中，哇，就变令到这个图画呢，你说可以很美丽，
很多元，
很多元，但是这么多元，比方你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民工参与啦，
不同省份的民工，
或者说他们也带着不同的口音啊，当然你说这个都是可以沟通的，但是跟完全跟你一样的人不是那回事哦，这个就是城市宣教，当我们谈到这方面呢，基本上我们要留意这种的多元
是
复杂性。那么城市还不但是不同的人口种族有差异，那么城市里面的生活那个消费高不高啊？
高，
哇，也很高啊。你有没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你也知道一到城市跟你如果在农村生活呢，那种消费的
对那个物价水平
根本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有机会去走走，我情愿去农村乡镇如果生活来说呢，那个消费没有那么高，
是，
但是很多民工他进到城市里面打工，或者说他从一个 农村到现代化的城市，
嗯，
不单是生活他要适应，而且那个经济消费他要面对这个，
嗯，
那么这样说的来，这样说来呢，大城市的挑战呢，我们说多变，
嗯，
流动性高，
对，
贫富落差很大，
嗯，
多元的人群在其中，而且呢这个消费呢经济呢很高昂，
嗯，
那么我们进到谈，哎，是这样的话，那么城市宣教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高难度了
啊，高难度了，
嗯，
我觉得呢只是提出几个重点大家来参考啊，其他呢就按我们不同地区的同工听课的弟兄姐妹你的参与了。我觉得福音工作还是福音工作，
是
在城市里面跟在农村呢当然有不同，但是还是第一个重要的，你要看看你的四周的人群，
嗯，
他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回事，因为这个呢跟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同工，你第一件事情要为主建立工作，也是要看你的受众，
对，
你的羊群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回事，
嗯，
你不是
他们的需要在哪里，
一开始就说哎，我要做这个，我要又做这个工作，这个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你要审视来清楚的了解他们这种属灵的光景。其实在城市里面很多往城市跑的人呢，可能很多都根本他们都没有信仰，
嗯，
或者说他们已经在家乡有一定的信仰，那么去一个完全对他们来说新的流动性这么高的地方，就算他们有信仰，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哇，很大很多
的需要。他们的挑战在哪里呢？嗯，
那么我们刚刚分析那个大城市里面的挑战的时候，也说，哎，不但是那个人口的密度很高，而且他们那个贫穷跟
贫富悬殊了，
贫富悬殊的那个状况很大。
嗯，
那么这个也表示他们中间呢有不同的阶层的人。
对。
那么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说以前没有，现在可能呢一块来聚会的受众
都有分别，
都有很大的差距了。
中产的、基层的，或者是内地说小资的。
其实在外地，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说澳大利亚，
嗯，
纽西兰、新西兰这些海外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我们的华人移民嘛，
嗯，
如果有机会我们到过这些地方大的城市，你一定发觉，哎，他们中间的聚会呢一定已经分不同的语言群，
嗯，
台湾区的可能说国语，
嗯，
我们普通话了，
台湾腔的普通话，
香港区还是讲广东话了
是，
那么还有如果在美国他们本土出生的，他们讲他们的土话英语了，
嗯，
哇，有至少三个四个不同的汇种，
嗯，
那么在城市里面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都当然在国内呢，你说问题好像没有那么复杂，但是面对这种状况呢，其实城市宣教里面第一我说要审视这个审查这个属灵的光景，
对，
而且也要留意到有不同的阶层以外呢，
嗯，
我们需要不是一个人单人匹马做工，应当是一个对工的组合来服侍。
对，因为城市挑战很大，哦，
挑战大需要多，而且你一个人做不来，啊，所以现在就算是一些机缘很多的教会，比方你的教会很大，哇，几千人的聚会，那么你需要的牧者同工可能也多，但是他们多得来呢，他们也要分工，分从不同的对工来服侍这种不同的需要，啊，这个是初步呢我们说城市宣教呢需要考虑得到的，就是有不同的组合对工来服侍。其实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返回使徒保罗他的见证来说，我们念新约的书信也很欣赏保罗，因为保罗也是很 有效率做这种的配对的工作，他差派提摩太，差派
其他的
不同的同工，
提
多啊，
提巴弗提啊，那些
不同的名字的同工，就表示保罗在他那个年代已经有这样的不同的配对配合同工来做工。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呢，也是运用对工
对
那种组合的方式来服侍。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诚实宣教呢，我们说呢，要不单是有不同的配合对工，而且也要懂得很灵活的变化。
对，
你不可以说哎，今年我们定这个方式策略呢，每年都一样。根本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就算是你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里面的整年的计划呢，可能明年已经跟今年呢不可能完全一样。
对，而且大城市有个特色，它就是变化很快。
所以呢，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嗯，
就一点一点的也不是总结，
嗯，
谈到城市宣教跟这个拆船呢，这个课题呢，我们稍微来这样说好不好？
嗯，
第一呢，因为它是这么大的变化，也需要我们的灵活的应对。那么呢，我们正面来说呢，机会呢就常常出现。
对，
如果你说，哎，我在我的范围很多民工，你就要为主的缘故想到怎样来得到这些民工了。
嗯，
因为民工就是你一个很具体的对象，你要抓紧这个机会呢。而且他们流动性这么大，可能明年两年后他们也不在。
嗯，
那么你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就要懂得把握这个机会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诚实宣教，你也不要这么快说，哎，很立刻看见果效的，就因为他们的那个需要那么多，变化那么大，很多时候你做工可能没有果效，要忍耐。就是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说，有时候我们做撒种的，面对福音的硬土，
对
啊，我们需要面对或者说做诚实宣教的这个服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的了解。
嗯，
当然呢，福音是没有不同的，都是同一个福音。
嗯，
我们既属在主的面前来传讲谢罪的福音，这个也是诚实宣教里面呢我们参与的同工要谨记的。
对，我想在城市宣教里头呢，我们传这个赦罪的福音，那如同这个姚谦牧师您讲的，可能我们在福音的策略上、事工的或者说对工的配搭上，也要非常的灵活哈，因应这个城市宣教里头你的群体的情况、各方面的需要呢，那可能呢这个要有不同的策略。还有牧师啊，是不是在城市里头宣教，我们其实也要看到周边地区，特别乡村的需要。
对啊，这个没时间讲了，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城市宣教参与的人应当也同时顾念你的家乡城市来支援乡村。
嗯，好，谢谢大家今天呢跟我们一起上课，那么下回我们进入第二十课，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门子，我答应照顾之地。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门子。